副司令张学良和晋军的领袖阎锡山赶奔洛阳给蒋介石祝寿。蒋介石是五十大寿啊。两个人下了专列之后，有专车送到洛阳别墅。这两个人在车里头往街道上一看，哎呦，这洛阳开了过了，彩旗飞舞，街道上是整整齐齐，到处是欢笑声和锣鼓声，空中还升着几个特大号的气球。这是官方下了命令的，委员长祝寿，每家每户都得喜气洋洋，卫生不打扫干净了那都不行。两人看着，心里头琢磨着，这蒋介石真行啊，现在东北沦丧，华北危机，他居然还有心在这祝寿，看这意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等到洛阳别墅之后，下了车子，有钱大军侍从室的主任亲自接待，把他们让进去休息。时间不长，两个人拜会了蒋介石。哎，张学良还从来没见过蒋介石这么高兴，一瞅蒋介石满脸都是笑纹啊，眼睫毛都乐开花了。离老远一看，阎锡山、张学良给他祝寿来了，蒋介石就迎上来了，喊亲。哎呀，欢迎你们二位哟！委员长，我们是应该来的，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Happy！ 接你们吉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人也特多了，您想一想，八届蒋介石的人大有人在，有从千里之外特别来给祝寿的，送的那个礼物就是堆积如山。这个礼物能有一般般吗？拎两盒曹志高，拎两瓶二锅头，那能行吗？那玩意儿，那都是什么礼？都是专门有人收礼。那么蒋介石为什么特别高兴呢？有几件事使他高兴。第一件事，第一夫人宋美龄投其所好，这位内助真了不起，里里外外给他张罗着，特派人定做了个大蛋糕，这个大蛋糕堪称世界之最。就这蛋糕啊，就在大厅的中央，能有几米高啊，而且围着这个大蛋糕有五十颗巨型的龙凤大蜡、手蜡，这点燃开，这是光彩夺目啊，多少来宾围着这个大蛋糕转悠着参观呢，都是赞不绝口啊。就这蛋糕也太特殊了，可见第一夫人对自己的丈夫多么爱，多么体贴，所以蒋介石特别高兴。第二件呢，为了祝这个寿，从英国呀制作了一套大元帅的荣服。你像他这种人穿那个衣裳都相当讲究，这套衣裳从英国定做的，面料质地那还用问吗？是有点深蓝色的，单说这顶帽子金线盘花，脑门子上这大白衣裳都一尺二高，刷白呀，身上也是金线盘花，嘉禾宝盒的肩章，手带用大马靴，那马靴都照进人去，跟镜子面一样。另外这个蒋介石长得不错呀，细高条大个，俊板人物，你别看是秃头，有点英姿，再穿着这套戎装，让人看着真是了不起呀。蒋介石戴上手套配件，照着镜子，何必？好的， 怎么看怎么美，在屋里来回直溜。这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事先给准备的。第三方面，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，特别是给他祝寿之后，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。在这个观礼台上，左有张学良，右有阎锡山，两边这都是文武大员陪着。使他最高兴的就是检阅空军。检阅空军呢，是从市众人发起的，说现在国家这个空军呢应当加强，咱们应当带头捐献。也不谁给出了个主意，叫飞机献纳。飞机献纳呀，在全国范围内大家都得献纳，不怕少，哪怕一文钱也行。你说我有钱多捐，说明你的爱国热忱，那么国家还给表彰。人们一看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，进而虎视眈眈，要侵略华北和全中国，老百姓都担心了。那么说国家加强空军，加强防御，这是应该的。有很多人是倾囊而赞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有很多的小学生买糖块的钱，买铅笔、小刀、橡皮的钱全都捐出来了。就利用这笔巨资，蒋介石从法国购进了最新式的飞机50架。就这新式飞机50架呀，1对5架，10对是50架，在空中进行表演。法国还派来的飞行员，各种花样表演着，有的时候低空掠地而过，有的在空中翻着跟头，时而分散，时而合拢。蒋介石在这看着，啊，好的，好的。有人在后头站着给解释，委员长，这是歼敌机，哎，这种机器性能良好，上头配备的轻重机枪，哎，如果说跟对手遇上，对方3架也敌不住这1架，它的飞行高度超过8000公尺。好的，好。又飞机编队向委员长致敬，蒋介石乐坏了，回过头来跟张学良还说呢：“汉奸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委员长：“太好了，加强空中打击力量，可以打击任何近三之敌，这点钱不白花了。”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阎锡山也溜须：“委员长，这太应该了。山西方面，我愿意倾囊而赠，再捐下10架飞机。”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如果我们中国每一省、每一个地方，大家都肯捐钱的话，我们什么都不愁了啊！有钱就有了一切嘛，哈哈，高兴。那么检阅结束之后，晚上举行了盛大的舞会，笑语欢畅，花灯初上，真是另一番气色。凡是人一到了这儿，精神为之振奋，有什么愁事全忘了。蒋介石到这儿看看，到那儿看看，这身军装啊，还舍不得往下脱。其实回来应当换便装，蒋介石挺喜欢，哎，穿一会儿吧，就坐在小客厅，在那休息着。张学良和阎锡山一看机会来了，蒋介石今天这么高兴，趁着他高兴，要求他抗日。就多说几句，他也不会挑理的。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也进了小客厅子，一边一个坐下了。张学良就说：“委员长，您50大寿，举国同庆啊。”学良看得出来，洛阳的老百姓代表着全国的老百姓，上至老人，下至儿童，对委员长十分崇敬和爱戴，有委员长做我们的英明领袖。看来 老百姓是特别特别的拥护。蒋介石笑着点点头，没加可否。另外今天检阅了空军，我心里头也非常嫉妒，我们的确应当增强空军打击力量，另外呢也应当适当的扩编陆军，购买大量新式武器，打击任何进犯之敌。我看现在老百姓抗日的情绪高涨，三军将士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就等着委员长一声令下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。委员长您看一看，什么时候总动员我们打击日本？你说这话犯歹了吗？本来蒋介石挺高兴的，眼着毛都乐开花了，一听张学良说这几句话，啪，脸垂下来，顿时笑容皆无，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张学良，韩谦，这是你提到这个问题了，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。日本鬼子是要打的，是要打的，但是有主次之分。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，我一再强调，先安内后让外。安内什么意思懂吗？叫剿匪，消灭共产党所谓的那些红军，而后再打击日本。这个主次的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。张学良一看呢，不对劲儿，蒋介石还是老调重弹，言行不进呢，只好心平气和乐呵呵的跟他商量。委座，您说的不假，但是学良以为这最主要的敌人嘛，还应当是日本人。现在日本不仅占了我们的东三省，而且虎视眈眈要吞并咱们华北呀。大敌当前呢，我认为他是主要的。至于共产党什么红军嘛，也许我说的不对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都是炎黄子孙，有哪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坐在一块谈一谈。另外学良在西北剿共，也多次与他们共产党的红军接触，这些人还是想抗击日寇的，心跟委员长和我想的都差不多。
哟，这话刚说的是，没想到蒋介石一蹦就站起来，
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张学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你站到共产党、站到匪的一边吗？哎，他们怎么能跟我比呢？怎么能跟你比呢？哎呀，张汉卿啊，你太幼稚了。刚才我听你的意思，似乎这打算说服我，联合什么红军一致抗日。
好，好啊。不过你们两个都听清楚了，
要想抗日可以，必须先剿共，先消灭共产党，而后才能谈到抗日。这个问题你们懂吗？这个主次一定得分得清清楚楚，往后这样的话不要在我面前讲。如果你有心联合共产党可以，除非我死了。蒋介石嗷嗷直叫，外边的人听见了也不敢进来，全吓傻了。其实委员长本来挺高兴的，他们谈什么谈的？张学良那个脸一会儿青一会儿黄啊，不，阎锡山一看不好啊，张学良再往下说，今儿这矛盾没法解决了，阎锡山只好使眼色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 张学良一肚子话咽下去，不说了。蒋介石也站起来，把手一背，穿着大马靴，咔咔咔走了，把张学良和阎锡山就蹲在这儿。张学良气得手脚冰凉啊，心里说话：蒋介石，你太有点专制了，你太有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了，你真是一意孤行啊！我张学良建议了几次了，你是言听不进啊！你要照这样下去，非逼出事儿来不可呀！觉得在这待着没意思，走吧。跟阎锡山两个人提前走了，也没人送他了。路上阎锡山还解释：“韩青啊，不是我不说话呀，我一看委座的那个样，跟你都翻了脸了。”我说话跟不说也差不多，干脆就别激怒他了，激怒他事儿就不好办了，所以我没言语。汉卿啊，你对我不能有别的看法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。等两个人分了手，张学良心说：怎么没看法？老奸巨猾，咱俩商量好了，一唱一和，劝说委员长抗日，你到那块一言不发，剑硬你缩回去了，就耍我自己，这也好，暴露了你的本性。张学良怎么回的西安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回到办公室，气的饭也吃不下去，双手一背是来回直溜。没有一会儿的功夫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来看望副司令。咱们前文书都说了，两个人交情莫逆，是无话不谈的。张学良就给祝寿去了，杨虎城就听信儿，听说张学良回来了，马上坐上车来看望副司令。进了门之后一看，张学良那个气色，眼眉还立立着呢，就知道遇上不痛快的事儿了。杨虎城坐下，把烟斗点上。汉卿跟委员长生气了，一言难尽。虎城兄，你说是个什么人呢？是这么多回事。张学良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，杨虎城并不感觉到意外。咱们说过杨虎城多老练，副司令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跟委员长讲道理是行不通的，他是一个怪人，那么对待他也得用怪方法。哦，胡成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副司令，你听我道来。